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，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。对西达多而言，
就近的安洁之所，
人在立定志向时，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。
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，有些像汽车。
在行进中陪伴，在独处时对话，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。欢迎收听《声音笔记》。
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，我是静好听主播经济姿婷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彭冠伦的《聊心图书馆》。《聊心图书馆》这本书收录了作者彭冠伦所分享在图书馆工作的日常故事。他是来自云林的小镇图书馆长，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。如果大家有用 Facebook 的话，可能对于他的另一个名字馆长小编更加熟悉。而如同馆长小编在社群平台上分享的各种有趣的阅读推广日常，在《聊心图书馆》这本书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真实而且感人的图书馆故事。还记得当时得知接下来要负责制作《聊心图书馆》的有声书时，我不禁自己先回想，我上一次去图书馆究竟是什么时候呢？似乎一年只有少少几次因为工作需要，所以匆匆去找参考书。不过要说到真正在图书馆耗上半天一天沉浸在阅读当中的经验，可能真的要回溯到小时候读书的时候了。国小的时候，我和妹妹也曾经是在门口等图书馆开门的常客。寒暑假期间，爸妈都要上班，所以在带我们熟悉过几次图书馆的环境后，有时候会把我们载到图书馆，让我们在图书馆做作业、看喜欢的书，待上一整天。因此，在读到书中，馆长写到他遇见独自一个人一大早在门口等开馆的女孩时，对我来说特别有画面。细心的彭冠伦馆长观察到女孩似乎人不太舒服，除了主动关心她，还特别交代了馆员要留意女孩的情况。一问之下也才发现，女孩的爸爸跨县市上班，妈妈正在住院中的特殊状况。我想馆长这样的问候和关心，肯定让小小年纪却要早早独立的孩子充满了安全感。并且也并不止这位女孩，书中还有许许多多与馆长相遇的孩子们，一篇篇有温度的故事，让人真实的感受到这间小镇图书馆不只是一个打发时间的去处，更是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地方。此外，在制作有声书脚本的时候，读到彭馆长积极地向孩子们推广图书馆的利用方法和借阅证的办理，甚至主动帮全校的小朋友申请，这样的行动力和效率实在让人非常佩服。现代人常常依靠 Foodpanda 外送解决三餐，但是大家有想过我们的精神粮食书籍也可以透过 Bookpanda 申请配送吗？可以哦。为了能够服务不便造访图书馆的班级，甚至是外部的安亲班，馆长并没有被困在既有的思维中，而是发挥创意，主动出击，推出 Bookpanda 服务，将一本本好书配送到需要的人手上，一次次展现了合作更好的美好模样。为了呈现这样一本疗心、疗愈的有声书，我们邀请到静好听主播王怡珍来诠释本次的作品。怡珍的声音清亮有活力，能传达馆长小编对阅读推广充满热情的样貌，同时也能切换真挚温暖的声线，带领听者感受馆长与图书馆故事们暖心的一面。我很喜欢书中馆长说的一句话，不要小看自己所做的，因为我们的每一分善意都可以成为孩子的光，每一分善意也都能在孩子的生命中留下印记。现在就一起来收听《聊心图书馆》有声书， 听听馆长小编如何用生命影响生命，带领孩子爱上阅读吧。
聊心图书馆，小镇图书馆长告诉你阅读改写人生，遇见幸福的秘密。作者彭冠伦，馆长小编，远流出版，由王怡珍为你读书。让我载你回家吧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总会有一些孩子到了闭馆时间，等不到家人来接。通常这时候，请孩子打个电话回家，联系一下，不久家长就会出现了。今天遇到的这个孩子不一样，闭馆时间到，他依然走出图书馆，我们以为他回家了。后来我发现他没有回家，他只是知道要闭馆了，自己先走出图书馆，走到门口外面去等家人来接。遇到高年级的孩子，稍微跟他们聊一下之后，通常可以让他们自己等待家长来接，没有太大的问题。这天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声音，突然想要陪他一起等家长来接。图书馆的大门已经关上，我请管员下班回家，我陪这个孩子等一下。因为快到用餐时间，我问他平常家里谁煮饭，回家有没有饭吃。
平常都是阿嬷煮。
如果阿嬷没有煮饭，你们是去外面买饭吃吗？
如果阿嬷没有煮，就是我去煮。
你会煮哦？
平常看阿嬷煮，就学会怎么煮了。
如果是你煮，你都煮什么？
看冰箱有什么就煮什么啊。
那你最常煮什么？
蛋炒饭、炒肉丝、竹笋豆腐汤。
因为还在等待阿嬷来接，加上我不谙厨艺，我请他告诉我料理的步骤。
炒饭要先放蛋还是放饭？要把蛋液和饭混合在一起再下锅。
肉丝要怎么处理呢？
先加酱油和糖腌一下。
听他说着下厨的步骤，可以感受到煮饭是他日常的一部分，而且他不觉得煮饭应该是阿嬷的事。他是这个家的一份子，他也可以煮饭给阿嬷吃。过了15分钟，还是看不到阿嬷的身影。
你平常等阿嬷都等多久？不一定，有时候阿嬷会忘记。
阿嬷会忘记？
有时候阿嬷做一做其他的事情就忘记来接我。
那你等了多久才会觉得阿嬷真的忘记了？
大概半小时。
那当你发现阿嬷真的忘记来接你，你怎么处理？赶快打电话给阿嬷吗？
自己走回家啊。
就我所知，他们家并不住在图书馆附近，距离图书馆还有2-3公里的距离。我内心感到不舍，原来平常我只看到阿嬷来接他的样子，却没想过当阿嬷忘记来接的时候，他是怎么一个人回家的。夏天在艳阳下等待，冬天在寒风中等待，这孩子没有怨言，也觉得自己走回家是理所当然的。他还告诉我要怎么走小路，可以不用过大马路，比较快回到家。身为一个母亲，这让我心里一直浮现一种不舍的感觉。我拿出手机，请他告诉我阿嬷的电话号码，打电话跟阿嬷联系。
阿嬷，我是馆长啦。啊，你的孙子在图书馆等你来载哦。
馆长哦，真抱歉，
我忘记了，我现在马上去载他。
这位阿嬷一个人要照顾三个孙子，但她只有一台摩托车。如果她来接这男孩，家里的另外两个孙子怎么办？眼看乌云密布，似乎待会就要下大雨了。阿嬷骑车来，又骑车回去，会不会刚好遇到滂沱大雨呢？考量后，我内心马上做了决定。阿嬷，我直接载她回去就好。
好好好，拍谢啦，谢谢馆长，麻烦你呢。
我跟男孩说，我载你回家吧。男孩上车，我转头叮咛他，平常不可以上陌生人的车，今天因为你认识我，我也认识阿嬷，我跟阿嬷讲过了，所以才可以上车回家。男孩说他知道，接着换我听他说。因为我不知道他家在哪里，他要暴露告诉我哪边该左转，哪边该右转。车子开着开着，慢慢驶出自己熟悉的街区，进入两侧都是矮房，都是田间小路。小小的一条路只有一线道，我内心祈祷对象不要有车过来。阡陌间我已经迷路，但男孩脑中的导航系统非常清楚，我们顺利抵达了家门口。这间房子在田中间，一条蜿蜒的小路上。我想起自己稍早问的愚蠢问题。
如果阿嬷没有煮饭，你们是去外面买饭吃吗？
这种放眼望去都是田的地方，哪里可以买便当？我只是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，理所当然地认为煮饭不是孩子的事，想要买饭，走出门就有便当店。却忘了，不是每个家庭都住在可以马上买到饭的地方。想要吃饱，唯一的方式是自己下厨煮饭。停好车，我下车和阿嬷打声招呼。阿嬷的笑容依然是这么和蔼从容，一点也不慌张。看来忘记接孙子这件事绝不是特例，而是一种祖孙的日常。向阿嬷和男孩说再见后，上车我赶紧打开导航机，因为我已经在阡陌中迷路，需要导航机的协助才能回到家。大雨中没有伞的孩子才会努力奔跑。在男孩身上，我感受到这句话的意义。馆长日常，陪你多等五分钟。
我陪你多等五分钟。
遇到图书馆到了闭馆时间，但父母还没来接的孩子，我会请馆员先下班回家，自己留下来陪孩子一起等。通常孩子联系家里的五到十分钟后，家长就会来接。某天，有位女孩没联系上家长，我本来想直接载她回家，但又担心家长晚点来图书馆找不到小孩更担心。还好，过一下子，她的妈妈就来了。我真的放心不下这些孩子，宁可陪他们一起，多等一下。把图书馆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。如果你是孩子的父母，相信你也会希望孩子可以遇到好心的大人，可以帮忙他。将心比心，如此而已。
想听，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